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群体失败的关键。
士师记一章十九节到二章五节，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犹大取得了山区，却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的战车。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，把希伯伦给了加勒，加勒从那里赶出亚纳的三支后裔。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便雅悯人没有把他们赶出，于是耶布斯人与便雅悯人同住在耶路撒冷，直到今日。约瑟家也上到伯特利去，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约瑟家去窥探伯特利，那城起先名叫路斯。探子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，就对他说，请你把进城的路指示我们，我们会厚待你。那人把进城的路指示他们，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，却放走那人和他的全家。那人往赫人之地去，建造了一座城，起名叫路斯，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。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所属乡镇的居民，他那和所属乡镇的居民，多尔和所属乡镇的居民，以伯莲和所属乡镇的居民，米吉多和所属乡镇的居民，迦南人仍坚持住在这地。以色列强盛的时候，就叫迦南人做苦工，没有把他们全然赶走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，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，在以法莲中间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，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，成了服劳役的人。亚舍没有赶出亚科的居民和西顿的居民，以及亚黑拉、亚格西、黑巴、亚弗格和利和的居民。亚舍人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居民迦南人，就住在他们中间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，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居民迦南人中，而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却成了为他们服劳役的人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区，不准他们下到平原。亚摩利人仍坚持住在西列山、亚亚伦和沙宾，然而约瑟家权势强盛的时候，他们成为服劳役的人。亚摩利人的地界是从亚克拉宾斜坡从希拉延伸而上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说，我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带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曾说，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的约，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你们为何这样做呢？因此我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明必成为你们的圈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百姓放声大哭，于是他们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，并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
士师记第一章的特别之处在于，这一章圣经仿佛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后约书亚时代仍然成功。然而，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原来他们仍然是以失败收场的。第十九节告诉我们，自从犹大占领了山地，因为平原的居民有铁车，以致他们未能将平原的居民赶走。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一群以色列人，他们曾经经历过，并且亦一直经历上主的帮助，但现在他们却忘记了上主同在的应许，同时又忘记了约书亚时代的经历，诸如耶利哥城的塌陷，胜过了拥有许多马匹和战车的夏所王等。表面看来，这节经文仿佛告诉我们，以色列民敌不过对方。然而实际上呢？原来他们已经忘记了约书亚的话。迦南人纵然强盛，有铁的战车，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。圣经作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，乃是以色列民满足于当下的胜利，以致裹足不前，失去了那一份向前经历上主同在能力的勇气。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整卷士师记的关键，埋下了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民失败的祸根。让我们再看一些例子，使我们更明白以色列民问题之所在。士师记一章七节记载了亚多尼比色的话，然而说话背后有何重要性呢？砍断俘虏的拇指，也就是表达了要夺去敌人掌握的权力，以致能够彰显自己的胜利。然而犹大支派，他们没有将亚多尼比色当场处决之余，竟然还以亚多尼比色对待敌人的方法去对待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令人惋惜的，就是犹大支派竟然学会了迦南人的文化。一章二十八节说，以色列强盛的时候，就叫迦南人做苦工，没有把他们全然赶走。这一节经文是相当重要的。按照上主起初的心意，以色列民是具有足够力量将迦南人赶出去的，只是他们不但没有如此做，更加以次好的为满足，将迦南人留下来做苦工。从一章八节的顺服上主，跟从约书亚所设定的战争模式，到现在就只停留在表面成功的阶段。在成功的背后，从一章十九节起，直到第一章结束，充斥在经文中的是什么？就是没有赶走这个短语。按照二章一节所讲，从埃及上来直到今天，上主从来没有废弃过与他们所立的约。然而以色列民呢，停留在表面的胜利，再不愿意去顺服上主的要求和教导，甚至不再愿意付代价去谨守上主的吩咐。以色列民，他们从一章十九节开始，正一步一步地走向失败之中。无怪乎二章二到三节里，上主对以色列民说，既然你们不愿听从我的话，那么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。思想，昨天谈到群体成功的元素，祷告、合作、顺服。总的来说，成功一个极重要的概念乃是我们的态度。在我们面对任何境况的时候， 仍然要以上主居首位，并坚守心中那份合而为一和彼此顺服的原则。在《诗诗记》作者的心目中，人心可以说是群体成功一个极重要的条件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黄天意，播音林可辉。